他们是时代的先知，
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，
他们是时代的祭司，
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。
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
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
欢迎你收听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万峰呢，在这个栏目里头呢，中国人不多，但是呢，对于整个世界基督教的发展来说呢，今天介绍的这个人呢，一定是能够画上浓重的一笔啊。过往2000年的教会历史，好像所有在教会里头当领导的都是男性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神的恩典还有呼召呢？不只是男性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带你去一个非常特殊，甚至引起全球教会震荡的一个女性。其实在19世纪到20世纪呢，当时的教会基本上都是按照圣经的字面的理解了，很简单，我们都理解了。保罗说，妇女在教会里头要沉浸，女性呢，通常呢已经有参与的了，以前连女人都没有，唱诗班那些完全没有，女性当时已经有一些新的参与，就是弹琴啊，插花啊，教主日学啊，或者当个牧师的老婆啊，牧师讲到师母弹琴啊，你会发现这些到今天可能还有啊。所以核心的岗位呢还是弟兄来做的。那第一个被案例的女牧师呢，是在1852年美国纽约公理会的一个牧师，但是那些都只是一个小的群体啊，一个个别的群体，不成气候。在主流体制化的教会里头，女性要成为牧师，天方夜谭。最多呢，他们就开始有女传道、女会力啊，这个就是主要当时有的一些的情况。但是时代巨轮在转动，女性参政，女性有一些的投票地位，这些都在这个西方兴起，也慢慢吹进去教会的高墙里头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中国人，他的名字叫李天爱，他是全个世界上圣公会的历史里头第一位被案例的女牧师。李天爱的服事开始是在8年抗战里头。1938年他神学毕业，然后呢首先在香港服事，但是1940年呢就调到了澳门的圣公会圣马可堂。那1941年香港就被日本侵占了，很多的难民就逃命过去澳门，但是澳门里头没有圣公会的牧师，当然葡萄牙裔的那个圣公会的牧师更加没有了。所以呢，当时的教会的人很需要圣餐的主持人，还有属灵的牧养安慰。面对这样的特殊的牧养要求呢，当时的主教是何明华主教，他就展示了一个很大的远见，1941年就按立他为会吏，就是圣公会的牧师之下的一个圣品的等级啊。然后1944年就是李天爱冲破这个重重的障碍，走到去广东省的肇庆，就何明华主教冒着战火的风险正式按立李天爱为牧师，这个也令他成为全球圣公会历史上的第一位的女性的牧师，打破了500年的传统吧。但是你明白了，历史要改变要得罪好多人。过了战争以后呢，这个消息传回了英国啊，英国呢那些的神学家那些牧师都跑出来炸开了锅了，这个不合规矩，这个违反了2000年的传统。1948年他们有一个的会议， 就对李天爱被案例施加了巨大的压力。但是李天爱呢，也知道这个事情很复杂，他为了不让他的老板难做呢，所以他主动甘心放弃他的牧师的岗位还有他的执照。这个不是很讽刺吗？在战火连天最需要的神职人员的时候，他就成为及格的合乎需要的那个人。教会重新掌权变为和平的时候，他就变回不合规矩的一个女性。虽然李天爱不再是牧师，但是他从来没退缩，他继续留在了中国，继续努力的服侍。在1950年代他在燕京大学深造，然后在这个广州的协和神学院教书。在文革的时期，他曾经做过一个化工厂，做一些的包装啊、过蜡的一些工作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啊。家中呢也很多次遭遇一些的抄家的情况，身心受创，但是他还是努力在生活里头实践信仰。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，他重新投入教会服侍，直到之后1980年代迁居加拿大，他重新被加拿大的圣公会认可他的牧师身份。1984年还替他做一个案例40周年庆典呢，一个恢复他的名誉的过程。李天爱的故事并不是唯一的例子，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整个世界的教会版图都发生了很巨大的变化。李天爱就是第一片落下来的这个多米诺，这个卡片啊，就令整个版图都变化起来了，就连锁反应都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好多的女牧师，甚至可能女牧师比男牧师差不多那个数量了哈。这个是圣灵的工作，也带来了不分男女都可以作为教会中的领袖。让我们今天记住李天爱的故事之余，也纪念教会里头每一位的女性的牧者。他们可能不像男性面对这些性啊、金钱啊、引诱，但是他们要面对要照顾家庭，陷入对男性的比较，也可以为自己加上性别的标签，要为他们祷告。愿我们每一个人不论男女，都能够好像李天爱一样，在艰难的日子里头不计荣辱，不论名义，继续勇敢的为神的国度做出贡献。也纪念你身边在辛劳着的女性牧者，给他们多点鼓励，给他们多点拥抱啊！如果你是姊妹的话，因为他们的一抹温柔，正正能够修补世界上无数破碎。
耶稣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不知缺乏，你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你是我的灵魂苏醒，牵着我的手引导我走一路，随我走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耶稣拯救主，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掌和感动安慰我，你拥有恩膏我的头，我必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。主耶稣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依靠你，我将一切的忧虑写在你十字架前，因你为了爱我而生了气。
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良友圣经学院，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 如果你要问二十世纪呢，谁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呢？
无论你是保守派、自由派，什么都好，可能你也绕不开一个名字，就是巴特 Karl Popper。这个巴特呢，是1886年到1968年的人。有人说啊，巴特的出现呢，就好像在这个神学家的讨论区里头扔了一颗原子弹一样。巴特呢，他是初次瑞士的神学世家，他在德国当时接受了最尖端的自由派的神学的教育。什么是自由派神学呢？自由派神学呢，就是相信人类是不断进步的，文明的发展，道德在提升，只要我们努力，就可以在这个地上建立神的国度。神呢，就慢慢被缩小，成为我们的理想国、乌托邦这些的高尚情感的代名词。但是，在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，巴特呢，就震惊地发现，那些教导他进步啊、道德的神学老师们，竟然集体支持德国皇帝的战争。对于年轻的巴特来说，是这一个属灵的崩塌，这个什么道德，什么进步啊？他说，如果神学只是人类文化的点缀，那当文化疯狂的时候，神学也会同样的疯狂。他当时呢，在瑞士一个小镇呢，担任牧师。面对那些的辛勤工作的人呢，他发现自由派的那套根本救不了人，于是呢，他就认真重读罗马书。1919年，他出版了《罗马书诗意》，这本书震惊了全个欧洲。他说明，神就是神，人就是人，本质上有无限的差距，不再是道德的那个终极目的地，而是神就是应该坐在宝座上的神。在巴特的那个年代，教会就是这样陷入自由派、基要派的差异。自由派的眼中看来，信仰就变了文化，变了心理学，变了道德，圣经变了古老的文学作品。神成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的这个天国里头的一个的皇帝，基要派就倒过来，为了捍卫真理，于是呢，所有都说不不不，什么都不可以做，教条化，就忽视了跟这个世界来对话，就躲在城堡里头。不知道你今天还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差别啊？那巴特呢，就希望可以开拓一条新路，他就开拓了一套叫新正统派 （New Orthodoxy）， 他就希望呢，告诉基要派信仰不单是教条，而是要遇见活着的基督。他要告诉自由派，神学的起点不是人的经验，而是神的主权和主动启示。所以他说，神学不是跟在文化后面，而是应该引领教会前行的开路先锋。神学的任务不是说我们觉得神是怎样，而是告诉世界呢，神对我们说了什么话。巴特的神学呢，还是有点骨气的。你要记得，德国人二十世纪无可避免遇见希特勒。当希特勒呢在德国掌权的时候，试图把基督教国有化，把基督信仰改造为纳粹的工具的时候，许多教会领袖选择了沉默妥协，但是巴特站了出来。1934年他起草了著名的八门宣言，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，所以呢，教会绝不承认他以外有任何的领袖，还有任何的真理。巴特呢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就是一手拿圣经，一手拿报纸。这句话呢，就是在这个历史上深深影响着。我们读圣经是要为了明了神在世界上的心意，我们读报纸就是看到这个受苦的世界，我们怎样去关怀它，回应神的呼召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躲避在这个教堂里头唱诗歌，忘记了神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头工作，我们要做好社会公益， 做好这个整个社会的更新。同时我们读报纸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圣经的眼光去批判它，而不是说哎呀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了，而是我们要改造它。二战以后，德国满目疮痍，巴特也积极参与德国教会的重建，鼓励人回归神的话语，所以呢，他就写了教会教义学，就是希望可以重新抓到圣经的那个根本，抓到教义的根本。对巴特来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神学家。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思考神的话的时候，哪怕我们很普通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只要我们愿意思考神的时候，我们思考神怎样去改变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做神学。但是我们要留意，我们神学要有根基，我们要建立扎实的根基，同时我们要把神学建立在生命之上。所以鼓励你今天也能够建立一套属于你的神学，有万峰神学，有你的神学啊。那希望呢，这个变为你的思考的那个骨架，在面对混乱的世界、动荡的价值观的时候，这套神学的骨架里头能够帮助你不致倒下，甚至知道我该做什么，继续改变这个世界，让它更像天国。巴特晚年的时候，有人问他，你写了这么多神学的巨著，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读你一生的神学？他说很简单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有圣经告诉我。这个就是伟大的教会中的瓦器，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巴特。
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时代的声音》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我是良友电台的同工，也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今天呢，要跟你介绍的一位的教会的领袖呢，就是一个又能够在牛津大学讲台上辩论信仰，又能够进入魔幻世界的一个作者。他就是鲁伊斯 C.S. Lewis， 他是1898年到1963年的人。鲁伊斯呢，他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。早年呢，他就充满了挣扎还有怀疑。当他母亲在九岁的时候去世，他遇见这个第一次大战的战火的时候呢，他很坚定要做一个无神论者。鲁伊斯曾经冷冷地认为，宇宙要么是盲目的，要么就是残酷的。他之后在牛津大学教书，有一个晚上，他在理智还有情感的双重夹击底下，他彻底降服了1931年。当时他觉得我是全英国最不情愿、最迟疑的改信者。但是当鲁伊斯认真的信耶稣的时候，他扎实的学术的底子就成为了福音最强大的载体。他当时不单是剑桥大学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文学的教授，他也成为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平信徒护教家。如果要说他呢，一定要说他的一个好朋友，就是 J.R.R. 托尔金，也是小说作家。指环王听过没有？魔戒听过没有？ Lord of the Rings。 他们两个呢都是牛津大学的教授，共同呢就组成了一些的小圈子，就一起呢经常讨论一些的北欧神话、语言学啊、古老传说啊。他们呢就是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呢，就不断寻索真理，不断去找，发现有些神话不一定只是谎言呢，而是可能是早期人类他没有办法用很仔细的文字描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对神的真理的一些回想。托尔金最终开创了中土世界，鲁伊斯就是开始了这个纳尼亚传奇。鲁伊斯最伟大的成就，把深奥的基督教信仰放进去通俗的文学当中。在纳尼亚传奇当中，那个狮子阿斯兰呢，应该大家都经常听过这个故事了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化身，犹太的狮子嘛。所以呢，他其实在描述代赎，描述复活。万峰老师说也没看过他的《纳尼亚传奇》，觉得好长啊。但是我们要想想，为什么这些小说能够影响整个世界呢？就是鲁伊斯把小说写出来的时候呢，他的核心就是为了绕过那个看守大门的龙啊。是什么？就是如果啊有个人走过来说我要跟你传教，我们肯定很警惕嘛，谁想听人平白无事就说耶稣呢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如果我用一个小说，我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跟你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放下了那个戒心。当人为这个故事的情节流泪的时候，他们心灵的防线就被打破，然后福音的种子就不知不觉地慢慢种在读者的潜意识里头，然后把这个文学化为最强大的宣教工具。所以我鼓励你，每一个行业都能够流露出基督的信仰，前提是你的信仰本身得够扎实。鲁伊斯不是为了传教写小说，而是他心里头一直充满了对神的敬畏还有热爱，还有他的信仰扎根的深，所以他写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无论学术论文啊、书信、童话，福音就自然流露出来了。今天不是说我们要成为大作家，而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。当你信仰是扎实的时候，你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你就能够流露福音。这个也是万峰经常分享的，我们做福音性节目，
分享传教的节目的时候，你的信仰需要是最扎实的，因为你的对象不单是基督徒，更加是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甚至敌对的人，所以你的根底更需要扎实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鲁伊斯怎样透过一个小说，写好小说，把福音传到地极，所有人都听说过纳尼亚传奇，还有人付钱给他拍电影呢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呢，就到这里了。那如果呢，你有任何的分享，任何的感悟，很想跟我万峰分享呢，欢迎你给我发一个电邮 school@liangyou.net， 就是 school, S-C-H-O-O-L， 学校的英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.net。 那我们呢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呢，我们尽快给你回复，同时间呢也希望呢可以建立这个交流，因为你听了这么多个人的故事，认识了差不多2000年的教会历史以后，你的生命怎样被改写呢？或者你愿意怎样踏上这些先贤的步伐呢？我是万峰，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时代的声音》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，愿我们也学习鲁伊斯的精神。现在送给你的一首歌叫《狮子与羔羊》，下次再见。
踏着云降临，列国众王都屈膝，捆锁全断开，破碎这宣扬赞美，有谁能阻挡全能真神？有大的狮子，大能的战士，为我们征战，摧毁黑暗权势，万膝都跪拜他座前，被杀的羔羊，羔羊的宝血，为这世上的罪，他断开锁链，万民都屈膝在狮子羔羊的面前，万膝都跪拜他座前。
Yeah! 打开众城门，
打开众城门，为大君王预备道路，他来拯救我们，过上被掳着的自由，有谁能阻挡全能神圣？有大的狮子，大能的战士，为我们征战，摧毁黑暗权势，拜他座前，被杀的羔羊，羔羊的宝血，为世上的罪，他断开锁链，万民都屈膝在狮子羔羊的面前，万膝都跪拜他座全能真神，谁能阻挡全能真神？谁能阻挡全？